我没有办法回顾之前十章的全部内容，但在前面几章，保罗谈到说他太渴望犹太人能重生了，以至于他甚至甘心被咒诅与神分离，好叫犹太人能得救恩。这是在罗马书九章三节。当然，这件事耶稣已经做完了，所以保罗不需要这么做。他只是在表达他对犹太人的爱有多么强烈。在他为犹太全民族拒绝了主而悲痛时，他穿插讲了以下内容。真正的犹太人是那些因信而与神建立关系的人，不仅仅是靠家谱和肉体。现在保罗开始谈到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任何人只要口里承认主耶稣，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在罗马书十章九节中，我们讲了这些内容，而现在他又开始谈论犹太人，以及他是如何调整和处理大多数犹太人拒绝耶稣是弥赛亚这一事实的。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因为耶稣是为犹太人而来，然而整个犹太人都拒绝了他。所以在罗马书十一章一节，保罗说，那么我要问，难道神弃绝了他的子民吗？绝对没有。其实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于便雅悯支派。显然主并没有弃绝犹太人，因为保罗就是犹太人，彼得是犹太人，雅各和安德烈等许多人都是犹太人，有很多犹太人接受了他，但整体上犹太民族不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这就是保罗所谈到的。他在第二节继续说，神并没有弃绝自己预先所知道的子民。难道你们不知道那有关以利亚的经文怎么说吗？他怎样向神抱怨以色列人呢？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们，拆毁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索我的命。这节经文是出自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保罗在这里说，看啊，就像以利亚一样。你知道以利亚向神抱怨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除了我以外没有人侍奉你。于是神就对他说话，在下一节中引用了神对以利亚说的话。第四节说，但神对他的答复是怎么说的呢？我为自己保留了七千人，他们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以利亚认为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是唯一侍奉你的人。而神说，不，我为自己保留了七千个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正如现今的情况一样，犹太人拒绝了神，整体来说，这个民族拒绝了神。但是也有很多犹太人已经接受了主。我私下里的很多朋友，兰斯、沃尔和利夫。总之，我能说出一大群爱神并侍奉神的犹太人名字。所以说，永远都会有剩余的人，就像以利亚错误地认为只剩我一个人了。若你认为神已经弃绝了犹太人，那就错了。他没有弃绝犹太人，应许仍然还在。在第十一章的后面，圣经继续说道，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第五节说，照样在现今的时刻也有剩余的少数，就是借着恩典蒙拣选的人。所以保罗说，仍然有一些人，以色列中仍然有剩余的人，是神的子民，他们接受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第六节，这是一节大能的经文，我已经引用过很多次了。既然借着恩典，就不再本于行为了，否则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但如果是本于行为，就不再是恩典了，否则行为就不再是行为了。这一段在英王钦定本里表达的有点尴尬，但保罗的意思是说，要么是恩典，要么是做工。做工是指用你自己的表现，从而产生与神的关系。你必须说，是因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所做的，为你提供与神的关系，单单是你对他的信。要么是这份恩典，要么是你自己的努力，但绝不可能是两者的结合。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你跟进了我教导的内容，如果你学习了罗马书，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恩典的启示，那你就会知道，并非是基于我们的表现。神爱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了。这样的经文在圣经中比比皆是。 有许多宗教人士，他们愿意接受的是救恩是借着恩典。当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并在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他们愿意相信救恩是恩典，是神提供给你的。你只要相信并接受，否则就疑惑而得不到，并非基于你的良善。宗教人士们愿意接受最初的罪得赦免是这样的，但是在他们重生之后，却又重新落入了基于表现的模式。他们认为我之前得救是借着恩典，但是现在除非我学习圣经、奉献十一、去教会、过圣洁生活，除非我做好这一切，否则神不会回应我的祷告。这就是将两者混淆了。你是在说你得救是借着恩典，但你要靠行为才能维持救恩。保罗说的正好相反，只有恩典没有行为，因为如果你还要做任何的行为，那就不是真正的恩典了。如若不然，就是只有行为没有任何的恩典，因为如果你在其中添上一点恩典，那就不是真正的行为了。你不能把两者混在一起，两者必取其一。当然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是恩典让我们与神建立关系，而非通过我们自己的表现。天哪，这节经文太有力了，充满了大能。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说，所以你们怎样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应当怎样在他里面行事。你是怎样接受了主的呢？是因为你一直过着圣洁生活吗？我们大多数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人们唱的一首非常流行的赞美歌曲，这就是我，没有任何的借口。葛培里在他的新福音运动中使这句歌词名扬四海，他们总是在赞美时唱这首歌。人们会说，哦，神呐，我就是这样，我没有任何借口，我完全不能称自己是公义的，请赦免我，因着耶稣所做的一切拯救我。这就是他们得着救恩的方式。但是在他们得救之后，他们到教会去，于是被告知说，你必须按时去教会，如果你没有奉献十一，如果你每天不花一小时学习圣经，如果你生气发脾气了，如果你这样做了，神就不会回应你的祷告。他们是在告诉你，基本来说你得救是借着恩典，但现在你必须足够圣洁才能得到从神那里赚取的东西。这可不是怎样接受就怎样行事，这没有遵循同样的原则，这是错的。有些人会试着说，你是借着恩典得救的，但是你得靠自己的行为来维持。而保罗在说，不，两者必须取其一，绝不是两者的结合。在第七节，所以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寻求的，蒙拣选的人却获得了，而其余的人都成了刚硬的。接着保罗引用了一段旧约经文，正如经上所记，神给了他们昏迷的心灵，看不见的眼睛，听不见的耳朵，直到今天。我在之前的经文中提到过，有些人会说是神蒙蔽了他们，甚至不给他们得救的机会，这不公平，他预定了要诅咒他们。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让我翻过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经文。在第二章中讲到了敌基督者的出现，他是如何的高举自己，并抵挡一切属神的敬虔之事。圣经说，然后这不法之人要被显露出来，主耶稣要以自己口中的气杀掉他，借着自己来临的显现除去他。这不法之人的到来是出于撒旦的作为，对那些正在灭亡的人使用一切能力、虚假的神迹和奇事，并且使用一切不义的诡计，因为他们不接受那能使他们得救的真理之爱。为此，神就把一种迷惑人的力量送进他们里面，使他们相信虚假之事。为此，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没有领受爱真理的心。好使所有不相信真理而喜悦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段经文是说，神蒙蔽了他们。这就是罗马书第九章中所说的，我们刚刚读到的。但这节说，他之所以蒙蔽他们，让他们被深深的迷惑，是因为他们不接受真理之爱。他其实并不希望他们变得刚硬，被蒙蔽，对属神的事麻木。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他们没有接受真理之爱，拒绝了真理。在他们做出了决定之后，神就贯彻了他们的决定，并说，好吧，这就是你的选择，我要拿走所有一切对你的提醒和说服。我记得约翰福音6:44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无法自己去寻求神，堕落的人的本性是不寻求神的。我们偏行己路，我们倾向于把自己当成神，做自己的事。这是出于本性，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只有神吸引我们，我们才能归向神，寻求神，跟从他。如果神不再吸引我们归向他，我们自己是不会跟从神的。没有人是靠着自己寻求神的。如果你渴慕神，如果你渴望更多的了解神，那是因为神把这种渴望放在你里面，神正在吸引你归向他。所以我说这些是想说，如果一个人拒绝真理之爱，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2:10，如果他们拒绝真理之爱，弃绝神的吸引，在他们持续一段时间后，神会说，好吧，这是你的选择，我的灵要从你那里撤离了，我不会再提醒你。我们在罗马书1:21中讲了渐渐远离神的步骤，然后在罗马书1:21讲到了这一点。接着圣经描述了这些步骤，让你对神的心变得刚硬的最后一步就是同性恋。在罗马书1中，我已经讲过这些经文了，同性恋的人完全是在违背神创造我们的每一个初衷。当你那样去做时，我把这比作开往地狱的火车，而同性恋就是那列火车的最后一站。一旦一个人接受了同性恋，开始对神告诉我们关于人的正常欲望无动于衷，那么这就是最后一站。假如你在这一点上越界，那么就没有回头路了，后面没有其他车站了，没有其他下车的机会了。这会使你的心刚硬，因为你不接受真理之爱。神就把一种迷惑人的力量送进你里面，使你相信虚假之事，使你被定罪。我知道我说的话有些刺耳，但我说的正是圣经说的。这些经文确实是如此说的。罗马书1:18-20表明，人对神和他的公义有直觉性的认知，以及他怎样显明在人的一切不敬虔和不公义上。有的人说，我没有被提醒过，那是在说谎。现在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拒绝这种提醒，让自己对它麻木。所以，正如提摩太前书4:2说的，你可以用热铁烙你的良心，但并无一人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你可以变得感受不到任何的提醒，但你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你必须让自己麻木才会这样。如果你走得太远，最终神会让你走的，然后说，你不想和我有任何关系，你拒绝我的标准，尽情的去吧。接着神会让他们变得刚硬，而这将令他们自己被定罪，这将毁灭他们。一旦你这么做了，那就很危险，你不会想去尝试的。有些观众们也许明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你知道神的存在，你也知道有一个天堂可以上，有一个地狱可以下，这些你都知道，但你却偏行己路，心想在我死前的某一天，我会与神和好。如果你明白了我此讲的，你无法保证神会继续一直吸引你。如果你今天拒绝神，如果他让你往这边走，而你却说，不，我要往那边走，我才不管你说了什么。你无法保证明天他会再过来，给你另一次悔改的机会。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会的，因为我们有一位恩慈、恒久忍耐的神，但是他不会永远忍耐下去。你无法保证他会继续一直允许你藐视他、违背他。 直到你只剩最后一口气时再改正，你无法得到这种保证。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救赎的日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你需要谦卑自己，你需要回应主。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中说的，以色列人已经听见了福音。罗马书十一章七节，所以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寻求的，蒙拣选的人却获得了，而其余的人都成了刚硬的。接着保罗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正如经上所记，神给了他们昏迷的心灵，看不见的眼睛，听不见的耳朵，直到今天。大卫也说，让他们的筵席成为网罗、陷阱、绊脚石，又成为他们的报应，让他们的眼睛昏暗不能看，让他们的腰背永远弯曲。换句话说，一旦一个人拒绝神，那么只有神知道这个人的最后期限在哪儿。但是他随时都可以让最后期限临到，他并非必须给我们一万个拒绝他的机会。当我们第一次拒绝他时，他也能够公义而神圣地说，就这样吧，我给过你机会，你却不接受。我不相信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但这有可能发生。无论何时，当神不再恒久忍耐，并说，就这样吧，到此为止，我能给你的机会都给你了。那么接下来，就像大卫在此说的，一旦他们踏上了那条不归路，大卫祷告说，愿他们的营寨变得荒凉，成为绊脚石。大卫在其他经文中说，他们挖掘深坑去害人，愿他们落在自己所挖的坑里。他们无故暗设网罗，诱捕一些鸟和动物，愿他们暗设的网罗缠住他们。你知道，我昨晚参加了一个祷告会议，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政府官员、参议院和国会祷告，我们为这一切而祷告。我们祷告，愿人们能悔改，愿神向他们显明他自己，愿这些人的心被改变，愿他们停止继续通过这些不敬虔的法案，不要再做这些在神眼中完全可憎的事了。我们祷告，愿他们会改变，但我们也祷告说，如果他们拒绝改变，如果他们就是要彻底的拒绝神，那么我们祷告他们掉进自己所挖的深坑里，愿他们落入自己的网络中，正如大卫在此说的，愿他们的营寨变得荒凉。我们祷告，愿神免除他们的职务。我们首先的祷告是，愿他们改变，成为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但如果他们不肯这样做，他们可以自行选择，如果他们选择继续推行一切的不敬虔，试图摧毁这个国家，那么我们祷告，愿他们别再挡路，退到一边去。神是恒久忍耐的，但他并不是永远忍耐的。第十一节说，所以我要问，难道以色列人跌倒了，是要他们败落吗？绝对不是。相反，因他们的过犯，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为要激起以色列人的嫉妒之心。在这里，保罗是在谈论犹太人。他说，虽然犹太民族整体上弃绝了福音，结果却使外邦人得益，于是神的国度就这样不断地向前挺进。如果犹太人不接受，神就会把福音带给外邦人。总体来说，在过去的2000年里，福音是教会在没有犹太民族的情况下宣扬的。当然了，在当时的古老时代还有一些剩余的犹太人，但总体来说是外邦人让福音得以广传。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如此选择，但你在个人的层面上也可以选择。神希望你谦卑自己，回应他，与他建立关系，他是恒久忍耐的。若你下决心不愿与神有任何瓜葛，总有一天神会放弃你的，他会去找别人。你并不是不可或缺的，神爱你，但是他将会接力他的国，所以他会继续下去的。你知道吗？曾经在我自己的事工当中，那时候是2014年，我们事工有个人，他极大的祝福了我。他真的是神差派来的，但是时候到了，他应该离开了。他带领我们走到当时的地方，但他不能再继续带我们走下去了。而我是知道这一点的，早在几年前我就知道，我很挣扎是否要告诉他，是时候离开了。 因为我爱他，我们是好朋友，我当时十分挣扎，他做了那么多很棒的事，在当时我身边也没人能替代他，但我知道神已经对我说，是时候去告诉他了。我一直在挣扎着，心想，天哪，我该怎么做呢？我很爱他，他是，我曾说过，他是不可或缺的，若是没有他的帮忙，我是无法做到这一切的。而神对我说，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就连你一样。他说，如果你不照我叫你做的去做，我就另兴起一个事工，去做我叫他做的事。而你知道吗？当他这样对我说时，我说，我觉得我能做到。阿们。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你知道吗？神对你我都有安排，但我们必须顺服。如果你不做，神会找到别人的。他对犹太民族也是如此。耶稣是为了犹太人来的，但犹太人弃绝了他。于是神就把福音带到外邦人之中，他一直在借着外邦人非犹太人而永留。在过去2000年中，教会就是这样发展的。罗马书第11章，今天我的时间不多了，针对这里每一节的内容，我要来做个总结。在这一章的后面谈论的是他如何将外邦人的树枝嫁接到犹太民族中，而现在结果则的是外邦人的树枝。但保罗说，不要为此骄傲，不要骄傲地认为神这样做是因为你比犹太人好。保罗说，不，犹太人才是原始的树枝，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就被折断，你们被接上了。但如果你陷入不信和骄傲，认为这是因着你自己的良善，我也可以把你折断，再换上别人接在其上。接着保罗在这一章中写下应许，犹太人最终会归向主。我相信这个预言会实现，我相信犹太民族会视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他们将会归向主，赞美神。这将发生在末后的日子，我相信我们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末后的日子了。